好，各位朋友，哇，我看到我还没有上帝人留言了，你看见没有啊？这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上这么早，这个，跟你们聊聊吧，啊，可以吗？现在看着，来，重新上，这次呢，现在可以了啊，好吧。好，哎，各位网友，周末愉快。那今天是美国的礼拜六，这个疫情还是非常严重啊。这个美国现在已经是70多万了，很快就往80万、100万逼近。所以我也盼望我们这里边是基督徒的要为我们美国祷告。那我现在在家里已经被憋了大概差不多一个半月了啊，这个时间。哪儿去不了，哪儿也不能去啊！一个是有政府的法令，第二还有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也为我们的安全着想啊。因为我这个接触人特别多啊，教会人也很多，经常即使在关闭的时候，有人也会来啊，来给我送菜啊，来送口罩啊啊，我也会出去给别人送口罩啊啊，送防护服啊，也会来回走，所以还是要注意安全，在大家为我祷告啊。那昨天呢，我分享了王康啊，我们这位中国的过去被称为民间思想家。那么王康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他是重庆人啊，四川的重庆的。那么重庆人呢，这个王康呢是在重庆读书长大，那个性里面带有四川人的豪爽。这个非常的豪爽。然后呢，他昨天受洗，昨天早晨受洗，我就跟大家聊一聊他的这个信仰的轨迹。但是呢，这里边有不同意见啊。这个包括我在电话中啊，还有在留言中看到有人问说，一个人要死了之前受洗会得救吗？这是个神学问题啊。第二个，有的问说，这个人一个人啊，要死的时候受洗，他是清楚的吗？他是清楚就问，还是自己的无奈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我想我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我们的亲人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信耶稣，那这也是一个这个我们常见的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那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啊。王康呢，他受洗绝不是说他因为有病了，这个已经到了这个末期了，不行了啊，他是有思考的，他是一路思考了十几年。那么他呢，昨天受洗是非常清醒的。我后来看了几张照片啊，有一张照片的举手欢呼喊哈利路亚，那也有。另外，他也跟正义说，我可不可以跟。陈规德和北明我一起受洗，那原来不是说好了我们一起受洗吗？那么后来正义就跟他说，这个疫情期间呢，大家凑一起不容易，另外现在这个政府这个情况也不让更多人在一起相聚，那就你就写了吧，这个王牧师也来了，所以这个王志勇牧师就给他受洗了。那我当然我相信说这个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圣经马可福音16:16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但是对于我们网络上弟兄姊妹留话题的问题和我在电话中朋友提的问题，我觉得我也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神学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以后呢，坐在炕头呢，我自己说我们聊天，我们也讨论讨论神学这个毕竟我们都是学神学的。那很多弟兄姊妹呢没有读过神学，有些关于疑惑的问题要在这个网上讨论，我觉得是挺好的。这个我们就在这个家里边讨论一下啊。那首先我认为王康是得救的是非常清楚得救的。为什么呢？我有圣经根据。那我们大家一起，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打开圣经，你跟我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0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讲了很多的比喻他比喻，比如撒种的比喻这个是什么？这个还有什么童女的比喻 啊，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啊，很多的比喻，耶稣讲天国就讲比喻，那这个也是个比喻。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来看看经文吧。我今天选的经文呢是新译本，因为我这是新译本和合本的这个一个合到一起的一个，所以字特别小，我就改制啊。我为什么选新译本呢？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很多人还没有新耶稣啊，这个所以呢，我们用新译本呢有点白话性，你可能听了啊会更加的能够清楚一点，能够理解一点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新译本，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是谁写的呢？咱们基督徒都知道，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马太是谁呢？马太是跟随耶稣三年半的一个门徒。那马太福音呢，是四个福音书里边对犹太人说话的一卷书。那因为马太是利未，他名字叫利未，他是犹太人，他利未支派的吧，应该是，就是叫利未吗？然后他就这个耶稣走到最关就呼召他说：“你跟从我来。”这个马太，我尝试一下，马太跟随耶稣跟别人还不太一样的。你看彼得跟随耶稣，彼得是打鱼的嘛。约翰和这个雅各跟随耶稣，他俩是不是捕鱼网的嘛？那么这个工作都在当时来说和当现在来看都属于蓝领的，不是那么的尊贵。可是人家马太属于白领阶层，马太是水果上收税的，按现在来说那就是税务局的，那是有吃有喝啊，这个吃香喝辣的人，你知道吗？这税务局啊，这个就是戴着大盖帽的。如果在中国，那当然美国那就没什么了，美国就是普通的一个公职人员而已，政府公职人员。但是政府公职人员总是有政府公职人员的好处嘛。但是马太放弃了，跟从了耶稣。那马太有他的特点，马太就是这个人，大家知道他受罪的嘛，特别会记账，所以他把耶稣基督讲的话他记得非常清楚。啊，尤其他讲这个，我觉得你不信主就应该知道有一个学术名词叫马太效应啊。那马太效应从哪里来的呢？马太效应就是从马太耶稣基督说了一个啊比喻，说有个家主出国了，就把他的财富分给他的这个家人啊，那个家里的这个仆人，一个有五千银子，一个有两千银子，有一千银子，这五千银子呢赚了五千。啊，投资去又赚了五千 double， 那一两千银子呢也出去赚了两千 double， 那一千银子呢就把钱埋起来，等主人回来他挖出来说这是你的银子给你吧，主人就夸奖了这个五千银子的仆人，夸奖了两千银子的仆人，也就把这一千的仆人就给训斥了，就说你这个又懒又又贪又懒的这个仆人。这个你为什么不把它拿出去兑换金钱呢？这个就是那就把你的夺回的给他更多的，那这个在经济学观念叫马太效应，所以就是少的会越少，多的会越多。那这个所以当然你不管你信不信耶稣都了解马太效应，因为就这里有学经济学的朋友们啊，一定会了解马太效应对今天的这个今天也是如此啊，经济学上很重要一个理念嘛啊。那我们今天看到马太又写了一个关于这个葡萄园工人工钱的一个比喻，这个就是回答我今天要回答的，一个人要死之前受洗会得救吗？那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多人问的一个神学问题啊。好，那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跟大家慢慢来读啊。这段经文这样说的，说天国呀，好像一个家主，天国 Kingdom of God。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跟地上的国度不一样啊！啊，朋友们，这神的国度跟地上的国度，它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它的行为方式、思考方式、世界观完全颠覆的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说，一开始二章说天国，这不是地上的国啊！所以我们思考它就是天国未来神啊掌权的国度，那究竟什么样子的？他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雇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看来这个家主呢是一个葡萄园主，然后呢，他和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钱是一个银币，或者我们叫一钱银子，一个银币，然后呢，就派他们到葡萄园去，就讲定了啊，一个银币 啊，这个清晨当然是六点钟啊，我们犹太人一般把六点钟称为清晨，我们中国也可能五点钟六点钟，一般的这个六点钟就是大家清晨起来，一般都是六点钟左右嘛。那么大约九点钟他就出去了，看见还有人闲站在街市上，就对他们说啊，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就去了，又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也是这样做。下午五点钟左右他再出去，看见还有人站着，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做工呢？他们回答说，没有人用我们。他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到了黄昏，园主对管工的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来的。那些下午五点钟才开始工作的人，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个银币。那最先做工的人也来了，以为会多得一些。那但每个人也都是领了一个银币。他们领到以后呢，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贡献。家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啊，你我不是奖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工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是我的主意，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呢？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好，这个经文我们就读完了。我就跟大家来从这段经文来分享啊，天国的观念跟我们地上的观念是截然的不同。那你想啊，我们可能啊，我们有的时候我在美国哈、啊，我比如说我这个小屋是我自己装修的，这本来是个拍屋，那我就把它装修出来了，装修出来我就在这儿这个。我们家的狗狗可以在这屋里边啊，避免蚁叫，我可以在这里跟他聊一聊，待一待，有的时候在这读经啊祷告啊，清晨的时候也不影响家人，就是在外边多了一块。那我们有时候会找工人，找工人出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啊，在加州啊，这个墨西哥人很多也他们就工作，他们都是打散工的，他们就在那个 Home Depot 啊门口等着，或者在什么啊加油站都 OK。然后呢，你开车过去了，你说，哎，你要不要给我工作呀？啊，现在是早晨九点钟，那、啊、工作到下午六点钟，然后我给你多少钱奖定了，他就来了。哎，有时你着急，你到下午了，你发现这活今天要干完的，你也不行，你也去找人，但那时候不太好找了啊。那你找来了呢，当然你工资要给的稍高一点。那我们从这个自然界的情况来看，我们生活中的情况来看呢，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按照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叫做说做工的得工价啊，对吧？那你工作根据你的时间和你的强度啊来计算你的金钱啊，所以这是合理的。当然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非常悖逆的观念，那这个家主呢，他葡萄园要收葡萄园，而收葡萄园呢他就出去找人，他找人清晨六点钟就找的，他早就奖定了一批人，这生命怎么说，这一批人是他讲好的啊，这批人是他讲好了，早就讲好的一批人啊，他就雇人雇他们来了，奖定了一天的价钱是一个银币，一个银币按当时来说是差不多很合理的一个工作的，就是大概一钱银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作就是一钱银子，所以呢他奖定了。比如说他是六点钟出，他出去五次来请人来啊，给他工作啊，六点钟出去一次来一批，然后呢九点钟出去一批，他又来一批，然后呢在中午的时候又出去一次，又来一批，是三次了吧？然后呢下午三点又出去一次，又来一批，这四次了吧？然后下午五点，他本来六点就下班了，还差一个小时，他出去了又请来一批，好了，到六点钟，他让他在中管家来给他们结账。那结账呢这个发现这个六点五点钟来的是工作一个小时一个钱币，那么三点钟来的这个工作了三个小时一个钱币然后呢中午来的工作了五个小时一个钱币，那早上来的工作了八个小时一个钱币， 这个九点钟啊，六点钟来的呢，工作了一整天十个小时，也是一个钱币。那我觉得朋友们理解的公平嘛。那当然我第一次读这个我也觉得不公平，但是到后来我才了解，这段经文讲的其实是天国的一个原则，那是一个神的救恩。这个救恩呢，就是今天你信主，那当然犹太人可能清晨的是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神早就跟他定好了，说哎，清晨你来给我工作，你得救啊，对不对？但是犹太人呢，好了，清晨来了，然后呢，这个九点钟又来一批人，然后呢，这个十二点钟又来一批人，五点钟来一批人啊，这个最后五点钟来一批人，这些人工资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当然得到这个五点钟还剩一个小时，得到了这个人挺高兴，因为他只工作一个小时，他就得了一天的这个薪水。那么其他的就不高兴，有的就埋怨了，来的早的就埋怨了，来早说哎这个不公平啊，那他啊只工作一个小时，我干了一天，我这么劳苦汗流浃背，你给我的工资怎么跟他一样呢？啊，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这个神的救恩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你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啊，你生下来你爸爸就是牧师，就是传道，就是老基督徒，可能你家三代五代都不一定啊。这是当然你很好，你得救了没问题。可是很多就是啊，他。后来是信耶稣的啊，有的他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啊，他可能他是共产党员的家庭啊，或者他的爸爸过去还逼迫过基督教，或者他的爷爷参加过义和团，砍过基督徒，那这都有可能啊。后来他信主了，那我就常常讲，我是山东人，我的老家，我是不是我的爷爷那辈儿也参加过义和团？我不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从我妈妈给我写信，我知道我外公是基督徒啊。我外公我外婆都是基督徒，妈妈从小跟外公外婆去教会，所以我妈妈这一根儿啊，就我舅舅这一根儿，他们是基督徒啊，也好几代了。所以那这个不在于说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说我们今天得救，不在于说你的祖先啊，也不在于你的这个信主长短，而在于你信了就得救，我们信而受洗就得救。所以呢，首先我们了解这里有一个字叫恩典啊，恩典。那个来的早人说，哎，我是应该的，因为他拿那个钱就是一天的工资。那后来最后来的只工作一个小时拿的钱，他绝对他是多拿了，他是一天的工资啊，所以他就 complain 这个主人了，他就说什么，他说哎不对啊，这个他怎么说，他说的你看啊，我们整天的令人家劳苦，那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这合理吗？那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哎呀，那如果汪汤得救，要临终啊，离开这世界之前得救，那我们这个那个先来的是不是亏了？对不对？他怎么能跟我们一样呢？啊，你看家主怎么说啊？这个家主就。这里边是其实是比喻上帝啊，他怎么说的？他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讲定了一个银币吗？啊，你拿你的工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的主意。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你看啊，这是主权呐，在于家主。那我们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得不得救，我们的主权不在于我们基督徒啊，在于上帝啊，上帝。所以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信了好长时间，得不得救也在于上帝，不在于你来得早还来得晚。因为首先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没有说你得救，哎，你早来的你就得救，你晚来的就不得救啊，没有这个说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所以我们说，就是因为恩典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对于晚来的，对于早来的是一样的啊，在天国里边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里面首先考虑到有几点啊，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得救的主权在于上帝，不在于我们哪一个人。 因为我们人，因为上帝的美善是不值得不可能被怀疑的，不被质疑的，上帝的全然的美善，而且上帝的道路一定高过我们的道路啊，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了，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按照我们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一定是把很多不喜欢的人，不管他多么爱主，跟我没关系，只要我不喜欢的，我就让他下地狱，对不对？那可是上帝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特别爱论断人啊，我觉得基督徒论断人比世界人还厉害，因为基督徒觉得他有真理嘛，那世界人他知道他是没有真理的啊，世界人现在你问。中国的人，你问他，他有真理吗？他没有，他要什么真理？我不要真理，我要实惠啊！我不要真理，我要实惠。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尤其中国的基督徒啊，他觉得他具备真理，其实他就可以啊，这个评论谁得救谁不得救，甚至可以评论谁有资格当传道人，谁没资格当传道人。哎，我记得好像啊，我刚刚奉献的时候吧，不过也不是刚刚奉献，我已经做了牧师了吧，我这个。好像2007年，我看到一个网上的争论，就是我该不该信耶稣的问题。我信耶稣有争论呢，有人觉得你怎么可以信基呢？有一篇文章，这个作者叫羽毛乱飞，就写了什么人有资格信基？基是基督教的基啊，什么人有资格？因为有人批评我是迷信牧师。这个当然也批评了其他的几个牧师，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啊。那说这个被批评的是我自己好了，民运牧师。这个文章就在讨论说张伯礼有没有资格信基督的问题啊，信基督教。他就用了这个鲁迅写了一篇文章啊，鲁迅写了一个好像阿 Q 正传吧。这个阿 Q 呢，有天就啊看见赵老爷子挺威风。啊，就觉得，哎呀，他也跟赵老爷子认识嘛，对不对？他也说，哎，我也姓赵，所以就被赵老爷打了一嘴巴，就说你有什么资格姓赵？那这个作者羽毛乱飞呢，就引用了说，张伯礼有资格信耶稣吗？因为别人说他有资格信耶稣吗？他就说，那我们该什么人才能信耶稣呢？什么有资格信基呢？啊，这个其实这个讨论已经很久了。啊，到现在很多基督教人都觉得我没有资格信基啊，没有资格做牧师，他觉得牧师应该像他那个样子的。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呢，不是这样的啊。也许我是这个最后那个，就是那个5点钟来的啊，我就做了1个小时的工。上帝给我跟你一样，所以那你怎么办呢？那就是上帝的主权呢。所以我就觉得，首先一点呢，主权在于上帝啊，主权上帝。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保罗讲了一段话，保罗那段话讲的特别好啊。保罗就说这个我们这些被招的人，我们的主权不在于我们自己啊，我们乃在于上帝啊。他说神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神要使用谁他就使用谁，对吧？这个罗马书嘛，第9章啊。我喜欢保罗，因为就保罗也是信主比较晚嘛。保罗原来也被基督教批评嘛。那因为保罗当年逼迫过基督教嘛，所以保罗很多的使徒们也并不接纳他嘛。所以对不对？那保罗第一次去见使徒的到耶路撒冷，那很多使徒都不见他嘛，对吧？那后来啊，保罗才开始被这个彼得接受啊，被这些使徒们接受。所以保罗说，这样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于怜悯的上帝。所以我们得救不在于你干多少，也不在于你的工作果效如何啊，我们得救是因为在于上帝的怜悯，他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啊，他要使用谁他就使用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因为这是他的主权啊。我今天看到那个原主，他说，朋友，我没有亏待你嘛，我给了你一天的工钱，我给你奖励是一个银币，这一天啊1000银子，我没有少给你，你拿了你该有的，我对你是公平的。可是后来这个我是怜悯了他啊，我是给了他恩典，他只工作了1个小时，我给他跟你一样，但你没有少啊， 你为什么妒忌呢？为什么给很多人呢？这是人性的一个缺点啊。妒忌是一种罪，人人都有啊。很多的人是妒忌人的啊。我觉得王康他晚年信主很好啊。我昨天一再强调，我说他不是说他啊，这个临走了来抱耶稣脚，不是的，他已经思考十几年，只不过他受洗是他到他最后的时候才做的决定。但是他对基督教，我觉得他对基督教的知识也好啊，但这个比我们很多基督徒了解的还要多，那并不少。其实他信心不够，他一直在这个。我觉得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信耶稣，不愿意信耶稣，或者不愿意受洗？我从认识耶稣到受洗也是有段时间的。这个不仅是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是骄傲的问题啊。很多的人不愿意立刻受洗，就是骄傲啊。当然，很多人有罪缠累，他不愿意立刻就进入到上帝的怀抱中，他觉得他不配，有的觉得不配。这个很多我在我教的弟兄们说，牧师啊，我想信耶稣，但是我觉得我不配。我说那你就配了，你要觉得你不配你就配了，你要觉得你配你就不配啊。这也是一个反个性，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软弱就是刚强，对不对？死亡就是永生。所以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反向。你谦卑到说我不配，像有人跪在上帝面前说啊，我是罪人，我不配呀。啊，上面说这个人，有一个人说我是法利赛人，我是按时啊，我到店里敬拜你的，我是这个严守十一奉献的，我不像这个罪人啊，但那个罪人就头都不敢抬，去耶稣，耶稣说你看这两个人到天上了，那个大，那个就是说自己有罪，那个不配的那个大。我觉得王康在天上啊，上帝对他和对我们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是神的主权，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要了解了一点啊，了解一点，就可以。那么这个主权呢，啊，这个恩典呢，这个主权在神，就得救不得救，绝不是我们基督徒说了算，也不是我们牧师说了算，更不是那个教皇说了算，我们都没资格。谁有资格呢？唯有上帝啊，唯有上帝。所以呢。这个所以上帝说让麦子跟稗子一起长嘛，长到天上的时候啊、这个就麦子留在仓里，稗子就烧掉嘛，这不很清楚嘛，对不对？天国就好像啊、这个鱼往所有的水族嘛，那有一天天使把它挑出来嘛，马太福音说天使才能挑出来，我们不能挑，因为人我们是有原罪的。我们是有原罪的，我们是败坏的，我们人性是败坏的。如果你觉得天大是你们家的，那你挑的都你七大姑八大姨，对不对？你会挑别人吗？不会嘛，对不对？可还好，感谢主，天堂不是你们家，也不是我们家的，天堂是上帝的家，由上帝来挑啊，由上帝来挑。这个非常的，所以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具有安慰啊，起码不是按照某些人，不要某些人第三代、第八代基督徒他来挑我是不是得不得救。感谢神啊，我是由上帝来教我。所以弟兄姊妹，对于这些论断我认为是罪，这些论断都是人的妒忌，人的妒忌。那我信主这么多年也被人没少妒忌啊，怎么搞的？说这个小子啊，怎么信主是时间也不长，就20多年，怎么就他又很多人听他讲到，凭什么呀？我们很多牧师妒忌我最多啊，就是说哎，他不比我讲的好。是啊，那上帝也用你用我嘛，对不对？那我知道我不比你讲的好啊，但是上帝也使用了我这个不配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妒忌呢，我跟你讲，妒忌人呢，这个妒忌不仅是对，妒忌对身体健康不好，知道吗？妒忌的血压一般都高啊，着急看别人成长，他也着急。哎呀，这个心胸就太小。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需要把心胸扩大一点啊，尤其我们很多中国基督徒其实都是民族基督徒。他根本不懂天国的原则，他都是按照自己的在中国这个文化长出来的那个观念来看别人、看世界、看自己，这是错误的。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真正的天国的世界观，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在天上的，我们天上的公民吗？我们不是地上的公民呢。所以如果你问一个人说你首先你是中国人还是基督徒，那他如果说我首先是中国人，这个人就肯定他就没有，我不说没得救，我就说这人肯定不认识神。 啊，这个救恩的道理。我们基督两个身份，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的，对不对？那地上的身份是暂时的，天的身份是永恒的。你今天地上的你是中国公民，也许你明天是美国公民呢。很多呢，美国的教会移民来不都是美国公民吗？对不对？那感谢神呢。那但是这些都是很短暂的，有天我们都会过去的。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说，你拿到美国的绿卡也会作废的，那美国的 passport 有些也会作废的。但你有天到天上，那个你要有，坚定过的 passport 你要有，那个是永恒的，那个存到永恒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才是永远的。所以一个人被神所拣选呢，他首先是神的儿女，其次是地上的公民啊。所以他履行两个责任，一个是对天上的责任，一个是在地上的责任，对不对？所以我就常常想啊，那有人说，那我天生的是中国人，我应该先是中国人，我才是基督徒。我说你这个错了，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是在创世之初就在基督里被拣选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比你生的早，比你生在中国还早，你还没有世界之前，神就知道你，神已经拣选你，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我们已经被拣选。所以呢，我们当然我们天上的公民的身份大于地上的身份呢，我们天上公民的身份长久于地上的身份呢，我们天上的身份是比地上身份更为尊荣，更需要我们去珍惜啊。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只是寄居的嘛，对不对？我们不是永远的嘛，保罗说我们是寄居的嘛。那寄居呢，就不要太在意世上的人的评价，不要再在意世人的看法，所以而是在于神啊，他来怎么看我们。所以我们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啊，这个审判在于上帝，不在我们地上的人，所以地上多一少一点的啊，少一点的评论，或者我们少一点的批评，少一点的论断，少一点的啊，这个对别人说东说西，多一点的传福音，多一点的建造，多一点的这个做和好的使者。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啊，我这些老朋友啊，这个我有机会慢慢谈他们，我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没少被碰，知道吧？这个传福音有些确实蛮难的，我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信主是挺难的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我们难的原因呢，说实话就是骄傲，我说了都不愿意听啊，当然我说了有人就不理我了，这也是一种狭窄，这骄傲嘛，你我也有骄傲啊，对不对？我又不认耶稣基督，我也挺骄傲的，那骄傲嘛，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那但人总有了解人之常情啊，对，当啊我爱你，我向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是出于我的动机是好的嘛，可能有时候我语言上有时说的不那么让你舒服了啊，对不对？那耶稣基督讲的话我也不舒服啊，听了，对不对？但现在我越听越舒服，我觉得他能够知道我是谁，别人都不知道我真正是谁，所以这个很重要一点。所以有些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难处，但是从王康受洗，我感到欣慰。从我第一天见他，我就跟他传福音，所以我看到说这个还有我那些老朋友啊，你说这个我也是都向他传福音的，但是有些能接受，有些不接受，有些不仅不接受，不理你了，觉得你这个怎么信主了呢？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来讲，信主的人就是变得没文化啊，就是变得这个好像没什么盼望，在他们的眼中，他觉得他们的盼望啊，他们是有盼望的。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没有盼望的，地上有什么盼望呢？我们的盼望只有在天上。所以在这段经文，我就觉得这段经文讲了一个，当然有人讲这个经文是解经的时候解的是这个从别的角度，我觉得还是从一个得救不得救的角度讲啊，这个是比较准确的啊。所以你看到后来，这个主人就对那个就凯布兰那个人说，我没有少给你吗？对不对？因为你从早到晚讲好了价钱，我给你这就是价钱嘛，对吧？但是呢，我要是我没有亏待你，那我给别人后来的和你一样，那是我的主权，那我为什么不能给呢？是我的主权。所以那你为什么你要妒忌呢？为什么妒忌呢？所以 这个因此耶稣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很多很多基督徒也是律法主义啊，然后呢就总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这个不可以那个不行。我就原来我有个朋友是牧师嘛，跟他谈话的时候我总觉得不太对味儿，他就说这个差远了那个差远了，这个差远了那个差远了。我说不知道这个差远了神的标准还是他的标准啊，我就觉得如果是神的标准我们差远了，我们需要去谦卑，不是为了哎我们表现说我差得很，我没有差那么远，不是的，是我们谦卑下来啊，谦卑下来我们就离神更近了。那如果是他的标准，我觉得那就是世界跟世界没什么区别啊，跟世界的标准没什么区别。所以今天我是这个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恩典的问题。所以我们得救呢弟兄给大家记住，所以如果你的家人父母当然他要清楚，他不能不清楚，哎呀人家都不清楚了，你问他说你要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吗，他都不知道，糊里糊涂的，那可不行，还是在清楚。如果他最后不管他过去做过多少的这个坏事，不管他过去多么敌基督啊，反对基督教啊，逼迫基督徒，但他愿意他受洗啊，我就觉得这就上帝就会给他恩典，就像你最后五点钟来打工的那个人一样啊。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啊，要好好的传福音，尤其对我们的家人，尤其我们的父母啊，有时候快离世的时候，一定要他们给他们不要怕啊，让他们受洗没有关系啊，骂你两句也没有关系，只要他得救了，他骂你两句怕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怕嘛，我们不敢向家人传福音，尤其不敢向爹妈。我们很多的爹妈都是这个政府的官员呐、或者是这个成功人士啊，或者是了不得的人，我们都不敢跟他讲话啊。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勇气，我们知道这个恩典临到了是不应该拒绝的。你比方我的父亲信主，当然我父亲不是临终信主，我父亲信主了活了十几年这些才回天家的。我父亲是80岁那年是受洗的那个时候跟他传了好多次福音，他都不信的。这个我一传就吵架这电话就不能说了。我让妈妈跟他一传他就发脾气。这个妈妈跟他说你儿子都信耶稣了，我爹说他是走投无路了，你看我爹的意思他还革命呢，他那路他都退休了你知道吗。后来他受洗了受洗了以后，我觉得他受洗真的像昨天汪成东弟兄在群里讲的话，一人受洗真的全家蒙福啊，一人受洗全家蒙福。我爹一受洗我们全家人都信主了，那我受洗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人信主，有人还反对我呢，对不对？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党员呐、干部啊，觉得我走的路是错误的。但是后来慢慢他们也都受洗了啊，这个受我爹的影响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我爹信主以后又活了十年，我爹在受洗是因为他，当然他是中风了，他那是中风，哎，神经医治他，他又活了十年，94岁，他活了14年又，94岁才离开这个世界，临走的离开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说的啊，说儿子，我们天上见。所以你看，我这老爹啊，四五年就参加了革命啊，这个老爹知道了天上的意义，他知道天上见。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不在于我们信主长还是短，而在于我们心里边真正的相信。那位救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流的宝血，是为了我们啊这个舍弃了生命，是为了我们啊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最美的家。所以信耶稣是一个多么好的事情，我们的神是多么美善的。所以我也啊，我们也为王康祷告啊，这个医生说他癌细胞全部扩散啊，骨头都折了，也非常的疼痛，我为他祷告，说真的是他离开这世界，我们知道他会安息主怀，就像主耶稣说的，有一天啊，我们会在天上一起相聚，主会 带他们来啊，让我们在空中相遇。感谢神。好，我们今天就啊，这个我们就算这个炕头上谈天说地，聊一聊这个这个人要啊临终前信主会得救吗？我觉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他是清楚的啊，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得救啊，所以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更不是因为行为，免得人自夸。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就像那个葡萄园那个园主啊，他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啊，所以他给最早的和最后的一样多。就我们这些啊，做工做了很多，但是不信很多，我们在天上啊，在主的怀中没有问题的未来，但是这些。他没有做什么临终信主的，一样跟我们在天上，因为这我们得救是一个位分，上帝儿女的位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要纪念上帝的恩典。好，今天就聊到这儿。那因为这个，我现在呢跟大家讲讲我们这个我这个上礼拜上一个礼拜的神学课程，给他们一个神学讲课啊，这个时间上就有一吃饭就稍微早点。所以我们决定，我跟师母决定，我们两个就改成两顿饭，因为就最近有点胖啊。我们两个人，尤其我觉得有点这个胖，这个肚子因为运动也少了，也不太对，所以我们就决定吃两顿饭了。那两顿饭呢，可能我大概四五点钟我就要吃饭，所以我可能会把这个时间呢改一下。我现在是五点钟，每天五点钟播，我想可能就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改到六点，六点到六点四十左右，有三四十分钟跟大家一起聊天，就改到六点啊。和大家，如果你要想上跟我聊的人，这个你会写字反应的人，那我们就改到六点钟，下个礼拜开始。好，愿上帝祝福你们啊，与你们同在，也让愿你们的家人啊早早信主。当然了，我补充一句，你信主越早越好吗？对不对啊？你看那个早来的人，那不就可以跟原主在一起吗？欣赏着葡萄园里的美好吗？所以摩西不讲了，说让我们早早饱尝主的慈爱吗？摩西说，我们的生命七十岁强壮到八十岁，无非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吗？所以摩西说，让我们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早早饱尝。所以你信主越早越好嘛。你信主了，我们在这个主的里边在这个神的国度里边，我们在地上活的生活不一样，那我就觉得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好吗？对我们的这个心灵更好吗？对我们的家庭更好吗？我们生活更有目标更喜乐平安吗？这没什么不好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个要离开这个世界呢？我觉得越早越好啊，越早越好。但是那些就是临终了最后做决定信耶稣的，绝对是一生中非常智慧的决定，正确的决定，对不对？当然我们这些信主早的抛弃世界的，我们做的决定就更正确，我们觉得这个是错的。所以感谢神啊，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啊，让我们这个都能够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希望他们都早早的信耶稣，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好，哈利路亚。那我们就再聊。我们明天是主日崇拜我就不跟大家聊了这个后天礼拜一我们再聊愿神祝福大家与我们同在。